上訴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繼續徵收 10% 全球關稅。
因中國進口驟減，歐洲罕見獲得中東兩國石油。
北京的權力斷層，美國必須建立強大籌碼。
觀眾朋友好，我是子珊。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不要忘記按下面的鐘仔訂閱我們的節目。
據大紀元報導，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6月11日裁定，在法律程序未結束期間，美國政府可繼續徵收今年2月實施的 10% 全球關稅。這項決定為川普政府贏得程序性的勝利。法院認為政府在這件案中很有可能在實質內容上勝訴。這項裁決暫緩了下級法院先前對關稅的禁令。上訴法院在意見書中指出，我們認為聯邦政府已作出充分說明，證明它很有可能在實質內容上勝訴。法院同時警告，若持續封鎖關稅，可能會對美國的貿易政策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這次爭議的核心在於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它容許總統在面臨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時，暫時徵收最高 15% 的關稅，最長為期150日。川普政府主張這項關稅是為了確保製造業回流美國，並對不合作的貿易夥伴施壓。這筆關稅是美國最高法院2月推翻解放日關稅後，川普政府所提出的代替方案。紐約國際貿易法院上個月曾以2-1的票數裁定 10% 全球關稅違法，認為總統超越了國會授予的權力。不過，上訴法院就事件持不同意見，認為下級法院對法律條文的解讀可能過於狹窄。雖然法院承認企業可能面臨利潤損失或者增長受限，但指出我們相信若關稅最終被裁定違法，大息退款可減輕初期支付或退款延遲所造成的損害。這次訴訟由奧勒岡州、華盛頓州等20多個州以及部分小企業聯合發起，代表原告企業的自由正義中心行政總裁阿爾布雷希特發聲明表示，我們對於禁令並未維持感到失望，特別是在國際貿易法院已裁定應予維持的情況下，但今日的命令不是針對實質內容的判決，我們並不感到驚訝。他強調原告方將繼續推動訴訟，這筆 10% 的全球關稅預計將在7月24日到期。即使上訴法院目前容許繼續課稅，但這件案是不是合法仍有待法院未來的正式判決。外界認為這件案最終可能持續上訴至最高法院。
70歲的香港劉先生服用了三高代謝補之後獲得意外收穫，不單止血糖穩定了，還成功減重。我們一起聽下他的故事。
我的工友、啲同事、朋友就見到我係九個月之內減咗成10公斤、20多磅，咁我哋覺得奇怪啦，話點解你前啲係減肥藥啊？咁但我以往就食過5C、0C 啦，冇人食過黑醋喎，都冇效嘅。轉呢樣嘢之後咧 ，OK 喎，掂喎，佢係好過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咧，就因為我咁短時間減咗10公斤，除咗個樣係瘦啲之外咧，係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頂噶。啲人知嘅係真係冇得頂嘅嘢，直接推曬俾其他人啊！从九个月之前咧，但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又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嘅。
刘先生的身体能够有这么多的改善，正是因为三高代谢补的独家配方，它能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平衡阴阳，激发人体自我疗愈能力。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方案，请关注健康520网站，连结我们放在置顶留言了。
在中国入口骤减的情况下，欧洲罕见地获得了亚曼和阿联酋的石油，以应对伊朗战争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供应中断。据悉，这批来自中东的石油将在7月抵达欧洲。彭博社6月11号报道，贸易商透露至少有6艘超级油轮载有总计1200万桶来自阿联酋和亚曼的原油，预计将在下个月抵达欧洲。这些贸易商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未获授权公开谈论这件事。其中一艘油轮已经出发，从伊拉克驶往鹿特丹。伊朗战争爆发初期，贸易商最初争相从波斯湾地区抢购石油，但随着全球最大石油入口国中国大幅削减本身采购，市场很快恢复平静。这个避免了油价更大幅度地上升，并令其他国家有机会获得原本会流向亚洲国家的原油。亚曼不受伊朗战争的影响，因为他们港口位于波斯湾之外，这个意味着油轮无需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即可以装载原油并将它运往客户。部分即将运往欧洲的阿联酋原油亦来自波斯湾以外地区。报道指出，这种异常的原油流动是由中国撤出之后出现的罕见图腾交易所驱动的。据 PVM 石油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杜拜原油互换合约 EFS 的日价上个星期从5月29号的每桶6.75美元扩大至近10美元。ESF 的扩大提升了杜拜原油对欧洲炼油厂的吸引力。彭博社汇编的初步船只追踪数据显示，中国通常会入口亚曼 70% 至 80% 的原油，但5月份从亚曼装船的原油日均采购量已降至 6.5 万桶，比2月份的70几万桶少了很多。中国5月份没有从亚联酋购买任何原油，而2月份的日均采购量为75万桶。已经有分析师质疑，中国入口石油量骤降是否因为国内消费和经济情况的先兆呢？过去几十年，欧洲只是从中东入口少量原油，更多地依赖本地供应。在乌克兰战争导致俄罗斯原油入口中断的时候，欧洲增加了从美国的入口，而欧洲炼油厂通常亦只是从沙地阿拉伯和伊拉克购买原油。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自2023年8月以来，未观察到亚曼原油流入欧洲。在伊朗战争爆发前的一年里面，欧洲亦没有从阿联酋入口任何原油。不过5月，一艘阿夫拉型油轮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进行船对船转运后，向意大利米拉佐港交付了约70万桶原油。根据美国智库马拉松倡议研究员 Ellie Redner 和 Nick Danby 在2026年6月10号刊登在外交事务7至8月号的文章，美国过去对华战略存在重大缺陷，未能有效利用中共的结构性弱点，以致在关键时刻屡遭北京钳制。中共表面看起来强大，实质内外危机四伏。在国内，经济遭遇多重逆风，内需持续疲弱，地方债务堆积如山，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加上劳动人口快速老化和萎缩，他的军队中共人民解放军腐败重生，缺乏实战经验，政权日益依赖严酷镇压、全面数码监控和宣传洗脑来维系统治，统治成本不断攀升。在国际上，中共和多数邻国存在主权争端，只是和北韩维持形式上的同盟，就在能源资本、工业原料、先进技术、出口市场乃至美元体系上严重依赖美国及其盟友。 呢一種多種斷層線令北京極易受到外部戰略壓力。不過美國長期未能善用呢啲弱點。2025年短暫的美中貿易戰中，中共雖然展現反制能力，迫使美國在多項議題上讓步，但亦徹底暴露華盛頓過去缺乏競爭性共幹的根本缺陷。美國兩黨決策者長期避免針對中共結構性弱點施壓，認為這一類做法一是就沒必要，一是就適得其反。即使華盛頓考慮實施經濟或外交壓力，亦多半是為了其他外交目標，而非作為系統性對抗北京的整體戰略一環。近年雖然對中共電信和半導體產業實施管制，算是正面轉變，但仍顯零星分散，缺乏整體框架。結果中共可以大肆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在台海和南海持續軍事挑釁，對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發動網絡攻擊，經濟要脅美國盟友，就幾乎未付出實質代價。華盛頓的反應往往過於溫和，可預測而且軟弱，未能有效遏止中共的侵略形勢。文章強調，美國必須從純粹防禦轉向主動進攻，建立並有效運用對北京的競爭性共幹。目標不是政權更替，而是透過精準而且相稱的方式保護並推動美國的國家利益。施壓原則包括鎖定中共領導層最在意而且難以化解的弱點，聚焦容易受外部影響的領域，確保預期收益大於成本和風險，同時避免造成不必要平民苦難。最關鍵的戰場在於半導體和先進技術，美國必須持續加強出口管制，並同日本、荷蘭、台灣等盟友緊密協調，徹底阻斷中共取得先進晶片、製造設備和相關高端技術的渠道。缺乏這些關鍵組件，中共將難以有效發展 AI 系統、精準武器和進攻性網絡能力。中共製造業佔 GDP 近 25%， 高於全球平均水平，高度依賴出口來維持就業和經濟增長。2025年，它全球貿易順差高達1.2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美國應積極聯合面臨去工業化的先進經濟體，以及遭中共排斥的發展中國家組成協調聯盟，透過關稅、高標準貿易協定、加強原產地規則和反規避機制，共同打擊中共的國家補貼、傾銷和不公平貿易做法，保護鋼鐵、造船、電池、無人機等關鍵產業。這個不單止能恢復公平競爭，還能迫使中共為它的出口導向模式付出更高代價，分散它用於軍事擴張和外部威脅的資源。美元仍然是中共最大的戰略弱點之一，近70%的國際貿易仍然以美元結算。中共持有巨額美元債務和外匯儲備，美國應提前佈局，在危機或衝突發生的時候限制中共的美元金融渠道，這個將對北京金融市場和整體經濟造成毀滅性衝擊。同時，中共高度依賴海運入口石油以及鐵礦、銅、鋰等關鍵原料，美國可以同盟友協調實施海運制裁、港口限制和原料出口管制，令中共在任何重大衝突中面臨能源短缺和工業生產停滯的致命打擊，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中共最害怕被國際社會看清楚它的真面目，美國應建立系統性資源機制，積極揭露中共海外統戰、影響力操作、網絡攻擊、侵害人權、非法捕魚、支持犯罪組織等惡行，透過同盟友合作，支持獨立媒體和研究機構，以及官方公開、歸因和針對性的制裁等方法，嚴重損害中共的國際聲譽，削弱它軟實力和大國野心， 促使更多国家对北京保持高度警惕。中共表面上虽然咄咄逼人，军事扩张快速，不过它的内部和外部的断层线已经清晰暴露。美国若继续采取被动防御，只是聚焦去风险化和国内投资，只会令北京持续压缩美国的战略空间。唯有主动建立并灵活运用多种竞争性杠杆，结合加强国内实力，紧密协调盟友，以及对中共弱点的精准施压，美国才能有效压止中共的侵略野心，在这场大国竞争中重新掌握主导权，维护自由世界的长远利益和安全。
大家每日关注时事，熬夜看热点，看到夜晚黑眼睛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不会疲劳的秘密，可以试下这款润眼宝。它跟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眼睛清热新津，再锁住水润，熬夜看荧幕，再来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的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买嚟试下啦。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同订阅我哋嘅频道。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见。